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中国留学生占了美国校园当中外国留学生的比例，从2000年的10%到2015年的31.2%。有一些美国商学院的 MBA 课程，甚至有高达2%到80%的中国学生。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大量的中国学生给美国高等教育带来了压力。有些教授为了配合中国学生而简化教材，影响了教学品质。而有些中国学生发现，千里迢迢花了大笔的钱到美国求学，课堂上却多半是中国人，每天依旧过着说中文、刷微博、看网剧的生活。美国校园是否有能力消化这么大量的中国学生呢？而中国学生在美国学校的表现如何？对美国的教授、本地学生、中国学生还有其他的外国学生造成了何种影响？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仁超博士。韩博士，再次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是网名北风的独立评论人士温颖超先生。北风透过 Sky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讨论。北风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所有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拨打40012051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我第一个话题第一个问题想先请教一下北风啊。我们看到这个是华尔街日报在这个3月17号的报道，他说呢，由于巨量的中国学生涌入了课堂，那许多的中国学生呢本身能力不行，课前也不准备，也缺乏批判性思考。那但是因为呢中国学生实在太多了，教授就只好来配合他们简化或者是降低教学要求还有教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我其实用一个我身边的例子，我孩子在去年也就8年级的时候，也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我去参加他的一次家长会，然后他们 social study 的老师，就是历史地理之类的老师了啊，然后给我他们班的同学的那个功课和考试的一个表，很无奈的说 0,0,0, 就是全是零分。他说班上有将近1/3的孩子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这些是大部分是华人移民的孩子，还有就是西班牙裔的孩子。我想在美国大学里头的老师可能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尽管中国的留学生可以考得很高的 SAT 的分数，然后被美国的大学录取，但基本上中国的中学的教育跟美国的中学教育完全是两码事，起码从我现在我的孩子上高中之后了解到的情况看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对于老师来讲，不得不做这种教学方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其实在我看来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这也是一个愿打愿挨的事情，就是说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讲，那出现大家都争着去美国读一些特定的一些工商统计数学有关的专业，然后导致这种教学水准的下降，其实是可以估计的。但是对于班里的其他的国家的学生，特别是对于美国本土的学生来讲，这就是太不可思议的事情了。我想在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应该被舆论所披露和谴责。
是，韩博士，您身边有没有听到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例子，或者其他的这个美国的学者有这样子的抱怨呢？
是有的，但是呢，我想这个可能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呢是美国这个大学啊，因为这个金融危机以后啊，它这个收入下滑，那么为了我这个解决这个财政危机呢，他们就更多的面向中国招收很多的中国学生。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说他的这个他对中国的学生这个生源的这个质量啊，估计也太高啊，就是认为他们都能够胜任这个美国这个学习。但是呢，在这个资源调配方面呢，他这个美国大学呢也没有进行比较好的这个进行调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生源学生这个质量啊，的确是在下降。主要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在语言问题。语言没有过关之前，很多的匆匆忙忙的跑到美国来学习。那么很多这些个年轻人跟我们80年代那个时候的留学生还是很大的不一样。那个时候的学生几乎都是要打2份3份工的这个来维持自己的这个上学，所以学习很刻苦，然后呢也同时又工作很努力，在这个环境下边成长起来的这一批留学生。现在的留学生呢都是养尊处优比较惯了，这个家里边条件相对比较好了，送出来这个就是让他们能够会一个文凭，或者是当然我觉得不能是一概而论，我也碰到一些很优秀的这个中国留学生，有些个很非常的不错的一些个留学生，但大部分的这个情况就我觉得质量是在下滑。 说这个两方面原因呢，造成目前的这种困境。一个就是说这个美国大学的这个教育质量下滑，因为这个资源的这个要分配嘛，重新再分配，让很多的来应付这些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另外一方面呢，中国留学生在这边感觉到没有接受到美国第一流的教育。首先呢，他们不习惯在美国没人管，就是美国你完全要自己独立，自己安排自己生活，没有人像父母像在国内的这些学校里头精心这个照顾你，天天来问你今天怎么样，吃了没有，吃得好吗，这个完全没有，说你完全要一种在独立的环境下来生活来工作来学习，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中国学生呢，目前都没有这个能力来应对这个挑战，所以两方面都觉得很失望。
是，还不说到这个，让我想到说，去年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这个美国的教育机构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一些中国的老师带到美国来教美国学生，美国的老师带到中国去教中国学生，结果呢，这个美国老师就认为说，中国学生怎么都那么安静，都不说话，然后美国老师呢，中国老师很生气，说美国孩子怎么都管不动，每个人问题都那么多，
对对对，这教育方式的完全不一样。
是的，那北方，我想直接请教你啊，今天不只是教授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们看到说在同一个报道当中，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当中也有提到一个中国学生，他说他来美国念书呢，他跟中国室友住在一起，然后他每天的这个生活，他的社交生活也都跟中国人在一起，上了也看着中国的这个社交网站或者是看中国的新闻，然后一天说不到两句英文，可能只有出去买个外卖点菜的时候使用的英文。那也有很多的中国学生对此感觉到不满，他认为说我花这么多的钱这么辛苦的，有些人也是努力要来求学求取知识的，但是他在课堂上得不到应有的教学品质，甚至呢一个课堂上可能20个学生，但是里面就有2/3都是中国人，对他们来讲这也是不符合他们出国留学的一个期望跟想法。北峰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事情在另外一个公开事件当中也有反映，就是加州的中国小留学生虐待同学，然后被审判的这么一个案例。来了3-4年的中国小留学生发现英文还不足以跟律师和法官进行沟通，但是律师也很奇怪的发现，当这些小留学生被扔到监狱里头拘留所半年之后，他们的英文就很流利了。我想对于中国的留学生来讲，毫无疑问他们会有这样的问题。首先他们语言不好的话，他们本身会有这样的障碍去和其他族裔的孩子交流，那他们的朋友或者共同居住的或者日常的交际圈、新闻来源、社交来源都通通局限于本身的语种，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普遍现象。我想这个现象在新移民群体当中也是广泛存在，所以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太多好指责的，就是人性使然，或者是本来就差不多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反例，就是美国另外有一所大学，就是卡内基美隆大学，他们有些计算机班的学生，中国学生几乎占据100%，但是这些班的学生他们的就业率也是将近100%，也就是说他们的教育是非常成功。为什么会这么成功？也就是说当你学校提要求足够高，并且教学质量足够高的话，那学生确实还是能够在这个环境中学到自己想学的东西。而内在的这种身边的同学或者是不是中国留学生太多，反而是一个外因，并不是一个主要因素。我想能不能学到东西，要不要学东西，我想一个方面取决于学生自身，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学校。那把这些责任归咎于中国留学生太多，在我看来是完全站不住的说法。
是，好，谢谢北峰。我们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在接听他的来电之前，我再请教韩博士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你刚刚提到说中国留学生在这个的一些教学品质或是学习的效果上面，但是2015年5月的美国的教育机构呢叫做 Horan Education 的一个报告显示说，光是在2014年一年就有8000位的中国学生遭到美国的大学退学。那当然他讲只是说这个整体的大学，不只是说很好的或者是中等的，或是比较下层大学都有。那么但是呢，根据2013年中国留学机构 EIC 的统计呢，在美国的常春藤体系的这个精英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里面有1/4退学了。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
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最主要的原因啊，主要是一个呢就是他们的这个 GPA 就是说总学习成绩太差，恐怕都在掉非常的低。 另外一个这个问题呢，就是舞弊的问题。这个在写文章啊，在这个考试的时候啊，舞弊现象，这两个可能是最主要的这个问题。长春城大学呢，一般要求的相对比较高一点，就是教学质量上面可能比较高一点。刚才北风提到的那个卡内基梅隆大学，像这样的学校呢，尤其学理工科的呢，这个中国学生比较多。那么很多，因为他语言没有过关，所以呢，这考试的时候呢，有这个上课的时候听不懂，考试的时候呢就很费劲儿，费劲的考不好的话，那成绩就会下降，下降呢，他就通过作弊啊的这个方式来挽回，因为爸爸妈妈送过来读书还是不容易，对不对？所以呢，尽量的想，在国内呢，这种舞弊现象呢非常普遍，在美国的话，这种舞弊现象就是导致就是开除的这个结局，所以呢，他们很多小孩子不太懂这个东西，也就是。在这边也这样的同样的来做的话，你就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我觉得好像在一些个长青藤大学，不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但学习成绩也是一个方面，但还有很多就是说是因为这个舞弊的现象造成的。那么这样的这个状况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反映在学生的这个质量上面，因为在质量这个良莠不齐啊，这个实际上还是会有影响的。像我家里边，我的这个一个亲戚呢，这个在这边来上学呢，因为没人管嘛，就觉得很不习惯，读了两个月就把一切东西扔下来了，就回去了。他觉得这个太孤独了。不能这个跟其他朋友交朋友，不能跟那个什么这个，虽然有很多中国同学，还是觉得比较孤独，不像国内那么舒适。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也是在我想很多这个中国学生过去养尊处优惯了，一下子也不能适应美国这种环境，自己管理自己这种环境造成的。
好的，谢谢您啊。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听听他们的意见。首先接听的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请说。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我认为啊，中国的留学生呢有两类，第一个是政府出资到美国去留学的，第二个是家里条件比较好、比较富裕到美国去留学的。但是呢，这两类人去美国留学的话，这个美国现在要做的两件事，就是第一个，又要赚取他们的钱啊，美国要赚钱嘛，学校赚他们的钱。第二个又不能让他们学到真本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学了真本事后，他就返回国来，尤其是共产党那帮人派出去的，学回来之后，他就学到师傅的技能，在将来会反过来打师傅，就是将来武器装备发展了之后，反过来会打美国的。所以说我认为啊，从战略眼光上面讲的话，一定不能让中国的留学生的话学到真本事，尤其是共产党那帮人，他们那个学到了之后的话，你是说？美国也许和中国政府经过进行文化交流啊，希望那个中国的美国的文化都能改变影响中国那些后一代嘛，那大学生嘛，能影响中国的那个政权，那是不可能的。共产党他将来会在那个政治上长期占统治地位，他回来，美国有些去年留学生回来之后，经过一洗脑，马上就是共产党的人了，那就拉回来，但是真正是财富，我觉得美国一定要警惕这一点，就是不能让共产党的人呢和中国留学生学了真正的本事，让他们在那混。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张先。我们接下来请天津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刘先请说。刘先您好。
喂，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两大这个国家的人奉行的是个人主义，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中国的这个历来这个讲究个人主义嘛，就是把一切的社会资源都要尽可能往自己的个人和家庭里面去聚拢。美国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西部牛仔式独立面对旷野式的一种豪情壮志。当这两种个人主义撞到一块儿的时候，我相信受伤的必然是这个奉行中国这个家族个人主义的这些小留学生，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既然啊，就是我们国内中国大陆政府把美国形容的那么不堪入目，为什么这些小留学生啊要千方百计挤破脑袋去？这个拿头去撞一下这个充满了个人主义的这个牛仔精神的美国呢？谢谢。
好的，谢谢您。让我们最后请江苏的吴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吴先请说。
美国的中国的留学生之所以那么多，就是因为美国非常宽容，就是允许他们，就是现在一般的家庭 学生也可以去美国留学了。他就是美国政府允许他们那个留学签证可以考驾照，可以打工。然后中国人都比较看重个人利益，他就认为去美国混个文凭回来可以找到好工作，就是前途比较光明。这就造成他们去了美国，他有可能是真正学技术，但是美国思想他几乎是忽略的，他在国内还受着国内的影响。然后这就造成他们回来之后继续接受共产党的那个领导，然后而且共产党这边呢还会继续对中国的学生进行的思想上的限制和影响，所以说这就非常不公平。所以我希望美国政府需要审查这些人那个政治思想。既然中国这么办了，而且经常会忽悠美国的留学生去打压那边的抗议，跟那边抗议活动进行斗争，我觉得非常不公平。这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处处容忍这个中国进行搞这种那个专制，都影响到国外去了，这非常不公平啊。
好的，
话就这里。
好的，谢谢江苏的吴先生。那我先请教一下韩博士，就是最后就是吴先生所提到的，他说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学生呢到美国学的是技术，但是却没有学到这个思想啊、哦。然后甚至呢，中国的很多这个的媒体或者是说政府对他们还是有施加很大的影响的。我们也看到，其实在中国政府在很多这个大学校园，美国大学校园里面，尤其是有很多中国学生的校园里面，设置了一些这个像孔子学院或是一些社团，是跟中国使馆关系非常密切的。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刚也同样也是吴先生他的问题，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对于这个美国的校园文化，对于美国学生的成长的经验，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
我觉得孔子学院总的来说在美国大概有100多家，但这个它主要针对美国学生的，不是针对中国学生的，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就是大部分学中国语文的还是比较少。但是最我觉得比较严重的就是使馆搞的这个学生会，就是使领馆教育官员啊来，因为最近不是也发表这个中央发表这个发布了这个一个文件，就是要对海外留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嘛。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他就是怕美国的这个政治啊，怕美国的这个文化影响这些个留学生回去了以后或者成为这个反体制的这样的一些人士。我的看法的这个交流啊总是有好处的，哪怕不管他是共产党官员也好，共产党派出来还是自费留学出来的交流，我觉得美国社会的强大在于它的这个多元性，在于它的不同的声音。学到知识这个只要能够他不会对学知识进行限制，任何限制。美国从来历来也没有这样做，过去你像钱学森这样的一些个这些学者回去帮助中国发展武器，美国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什么。其实这方面我觉得在美国是在这个方面是比较有自信的。那我觉得这种交流来讲呢总的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就是要注意这个声援。这个声援的话一定是不是来镀金，但是很多人送出来啊他是想留在美国，大家对国内还是不放心，很多是财产转移啊，有的是想在移民啊，有的当然是也是想学知识，所以镀金。真正学知识也有，这些个优秀的学生在很多领域里头都已经做出一些成果了。我觉得他这个也是一个很多元的，不能一概而论。但总体来讲我觉得就是有这个生源质量的问题，尤其是这个道德层面的一些问题，这小孩子作弊啊，这个考试这样的 SAT 这个考试这个作弊的情形非常的恶劣，所以这个美国呢都害怕，对中国学生成绩不相信，就影响了相当一批真正想学知识的这样的一些个学生申请美国学校，所以这些东西都亟待需要这个进行这个改善的。如果是早期做好一些准备，那么中国学生呢就能够充分利用美国的这个环境、美国的条件，来学到真正的知识。我的感觉呢，就是从这个民调的显示啊，差不多50%的 留学生还是比较倾向就是喜欢中国这个体制，50%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种变化是慢慢的来潜移默化的。我觉得只要能够保持这种交流，我觉得总的来说从强制来看还是有好处的。
是，那北风我也想请教你，就是刚才我们天津刘先生讲的，他就说他质疑说，如果中国政府中国媒体一天到晚在说美国的不好，那为什么今天还有那么多中国留学生干嘛要到美国来呢？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人来了，刚才口头上或是表面上也都说，哎，中国很好，美国不好，为什么要对我们中国这个指手画脚的？但是呢，说到办绿卡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去办了，所以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呢？
我想就是说，有这么多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来，首先就是中国家长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不放心的，这点是最主要的原因。那第二就是说，中国现在资产汇率的这个管制，导致中国其实很多的中产阶级以上，他们是有能力把孩子送过来。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们可能也希望孩子通过在美国上学，然后在美国找到工作，然后就全家移民。那对于美国的大学来讲，他们也能够从中赚取巨额的学费。这也是有舆论认为，就像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的统计专业会出现80%以上的学生都是中国人。甚至有些学校的专业将近100%都是可能是这种赚取学费的考虑。但是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对于美国大学来讲，向来都是宽进严出，他们只要维持他们的教学和学术的要求的水准，多挣点学费，其实对美国也好，对于大学也好，都是何乐不为。那对于我这个角度看中国的话，有更多的外汇流出中国的话，有更多的人能投入自由的怀抱的话，那何乐不为。所以在我看来，都是一件大家有利的事情，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中国的留学生来到美国。据我所知，有将近，我至少知道10个美国的大学的中国的孩子，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就是跟中国的那个学者学生联合会不一样的组织，他们的立场相对也是比较独立，也更倾向于自由民主。在这一点上来看，对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有帮助也未可知，所以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好事。
是，好，谢谢北风。其实北风说到这个也让我想到了去年呢，这个引起大家关注的这个乔治亚大学的学生古毅，他也是跟很多来这个到美国留学的中国的留学生呢一起组织了，还发布了这个所谓对64的公开信。所以可见呢，到美国求学之后，或许在自由的环境、自由的言论之下，他们能得到更多真相跟更多的信息。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留学生涌入美国校园对美国高等教育起了什么样的冲击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以及王明北风的独立评论人士温永超先生参加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将带您来关注朝鲜危机之下的美中关系，以及下一轮的奥席会将有什么看点，欢迎您准时收看。而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或是美国之音正名论坛在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